建国史话。
美国1812年对英国宣战，战火的起因是美国以中立国身份跟英国的敌人法国做生意，美国商船因此经常被英国扣押。虽然英国政府换届后决定停止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但还是晚了一步，美国已经宣战了，这就是著名的1812年战争。
当时美国海军力量薄弱，只有区区几艘战舰和炮艇，想击败举世无双的英国海军毫无希望，因此美国计划夺取北部英国控制下的加拿大。美加边界上只有2500名英军驻守，美军指挥官原以为夺取加拿大易如反掌，但是他们错了。
美国将军威廉赫尔率领2000人跨过边境，谁知英军早有准备，奋起反击，迫使美军后撤。英国军队英勇善战，最后美军大败，赫尔的部下全部投降，底特律也落入了英军的手中。
美军在安大略湖沿岸的纽约军事中心尼亚加拉堡开辟了另一片战场，一小批美军士兵跨过尼亚加拉河对英军发起进攻，但是纽约州的士兵拒绝参战，眼看着英军把进攻的美军打死。
第三场战役是由亨利·迪尔伯恩将军领导的。他率领纽约州的士兵从普拉茨堡出发，向加拿大边境开拔。他计划跨过边境进攻蒙特利尔，但是纽约州的士兵再次抗命不从，迪尔伯恩没办法，只好班师回朝。
与此同时，英国军队则节节进逼，占领了密西根州北部的一个美国军事堡垒。印第安人在英军的支持下，也占领了今天芝加哥一带的一个堡垒。美军不仅没能长驱直入占领加拿大，反而要誓死保卫俄亥俄州，防止俄亥俄失陷。
战争初期，美国海军虽然脆弱，但战绩却要好过陆军。战争打响2个月后，美国海军宪法号竟然迫使一艘英国军舰投降。几个月后，另外一艘美国军舰黄蜂号又捕获了英国战舰快乐号。随后不久，驱逐舰美国号又击败了英国最著名的战舰马其顿号。马其顿号被美军捕获，并被押送回美国。
美国海军屡战屡胜，战争进行到6个月的时候，美国已经捕获了6艘英国战舰，只损失了1艘美国战舰。战争打响后，美国商船也配备上大炮奔赴战场，他们成功捕获了300多艘英国商船。
海上失利使英国不得不增派战舰。1813年，战争进行到1年的时候，美国海岸已经被英国控制，美国船只无法进出新英格兰以南的任何港口。
建国史话。
我们在前一个小时的建国史话中讲到，美国和英国的1812年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美国西部战线捷报频传。印第安纳州长威廉·亨利·哈里森率领大批部队，试图把底特律从英国人手中夺回来。与此同时，奥利弗·佩里船长在伊利湖上建造了5艘战舰，再加上原来的4艘，一共9艘。 佩里船长率领着9艘战舰彻底击败了英国的一支海上部队。
佩里向哈里森报告说，我们遭遇了敌人，他们已经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佩里的胜利和哈里森的大股部队让英军不得不从底特律和加拿大的莫尔登撤退。哈里森率军乘胜追击，赢得了泰晤士河战役的胜利，帮助英国军队打仗的著名的印第安人酋长特库姆塞也在战役中丧生。
美军再次试图收复安大略湖，跨过尼亚加拉河入侵加拿大，但是没有成功。1813年年底，英军过河占领了尼亚加拉堡，并放火焚烧了布法罗。
1814年4月，拿破仑被迫退位，英法战争结束，英国得以调遣更多的士兵赶赴美洲战场。英军兵分三路，14000人开往加拿大，另外一些人加强封锁美国海岸。第三路人马奔赴牙买加，准备进攻新奥尔良。
英国计划派遣11000人从加拿大南下进军纽约，但是在此之前，沿海的英军要进攻切萨皮克湾，对华盛顿和巴尔的摩构成威胁。
大约4000英军在华盛顿特区东南面的切萨皮克湾登陆，迅速向美国首都进发。美军将领威廉·温德尔率领的一支2倍于英军的部队防守，尽管如此，温德尔的无能还是让美军一败涂地。
英美双方在距离华盛顿特区10公里的布莱登斯堡打响了战斗，英军发起进攻。美军一开始还能有效防守，但最后被英军冲破防线，溃败后撤。温德尔将军下令撤回华盛顿，但是一小批海军官兵拒绝后退。
在乔舒亚·巴尼的率领下，大约400名水兵誓死抵抗，但是他们面对的是4000英军。短短半小时后，英军就绕到他们的背后，缴了他们的械。乔舒亚·巴尼身受重伤，英军十分佩服他的勇气，把他抬到英国的战地医院治疗。巴尼说，英军长官对待他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
冲破最后一道防线后，英军直捣华盛顿，他们在距离国会大厦大约1里地的地方过夜。英军统帅罗伯特·罗斯将军和乔治·科伯恩上将率领一批人先后前往国会和白宫，放火焚烧。
在白宫放火前，科伯恩拿走了麦迪逊总统的一顶帽子和麦迪逊夫人座椅上的一个坐垫。科伯恩发现麦迪逊总统的晚餐都已经准备完毕，他开玩笑的举杯祝杰米总统健康长寿。
麦迪逊总统早就逃离了白宫，他穿过波托马克河往维吉尼亚老家的方向走。麦迪逊第二天跟夫人会合，决定在距离华盛顿25公里的地方静观事态发展。离开3天后，麦迪逊返回首都，当时英军放火焚烧了大部分政府大楼，已经弃城而去。
英军随即又对巴尔的摩发动进攻，但是这次美军誓死奋战，挡住了英军的攻势。巴尔的摩港在麦克亨利堡的保护之下， 英国战舰炮轰麦克亨利堡，但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破坏。
25个小时的炮轰过程中，年轻的美国人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正在一艘英军战舰上，他和另外一些人奉命向英方传递麦迪逊总统的口信，要求英方释放扣押的一位美国医生。
弗朗西斯目睹了麦克亨利堡受到彻夜攻击，拂晓时他看到美国国旗依然在城堡上空飘扬，他在口袋里一封旧信的背面谱写了《星条旗》一曲的歌词，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国歌。
这次的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